时间留给自己，听一本好书，遇见不同观点。静好听，陪你一起过新年。
沿着作家的笔尖，进入有声书的世界，听作家谈创作历程与字里行间的声音故事。欢迎收听作家说。
外婆家后院养着小鸡，橘色的灯泡夜间照着小琵琶一样的鸡仔，细小的啼声让夜晚穿孔。鸡笼底下铺着芽黄的糠壳，闻起来像健素糖，空气保障，富含摩擦力。不知道10岁的我还算不算小鸡，但待在外婆家的时候就像暂时放养。跟家里楼房清洁阴凉的气氛不同，家犬、野猫、夏日骤雨的积水、剩饭与铁盆、竹林、九重葛、丑玫瑰、小辣椒、一饮鸡的后油味、轮胎填土压出长长的曲纹、阳光强烈，像蝴蝶也会被晒死。外婆家是感觉的图书馆。大家好，我是马一航，今天很高兴可以在作家说跟大家聊聊我自己的散文集《山地画山地画》这本书的写作，以及包含里面的声音跟记忆，以及这本书在写作过程当中的一些变化。在《山地画山地画》这本书里面一些篇章的部分的内容，例如说姑姑说，或像自己的篱笆，其实一开始是来自于2017年5月，我跟八代老师在王胜宏的邀约之下，我们在联复的文学相对论的这个栏位进行了5次的纸上的对谈。那这里面的内容包含这个阅读的启蒙，或者是我们对原住民文学的再想象。那但是经过这个过程之后，我才领悟到，哎，其实有一些关于身体或者身份的这个记忆是不断来回游走在个人跟公众的领域之间。那所以这5次的对谈，我虽然想了很多，可是显然是不太够用的。所以我一开始又拟定了一个山地画这个词呢，是我们现在不会再使用的词，我们可能会用母语或是族语这样的词。但是这个山地画这个不再使用的词，也会让我召唤回某一些危险的、可能不那么安全的、不那么舒适的一些记忆。那可能也会去思考所谓的空间、身份跟声音在我身上留下的一些波动。但是越写越写，我反而又觉得好像还不够，好像还不够，所以我又加上了这个后面的山地画，听起来像一个女孩子的名字，那这个画有变化的感觉。试着发明一个词，这个词里面可能有一些添加，可能甚至有一些多余的成分，那于是成为了山地画山地画这样的一个书。那当然写作可能记录了我们生命历程当中的一些变化，可是写作其实也会带来未来的变化。山地画山地画的另外一个潜在的在我生命里面的反向的对应是，看起来是山地画，但是我过去其实是不会说族语，不会说母语，所以这一本书记录的其实是对我来说是一个前卑南语时期的一个时空。那在2021年，也就是山地画山地画这本书出版后的这个半年，我的书的这个比较密集的宣传期大概收尾。那但是我从最简单的开始学习这个卑南语。那学习卑南语并不只是为了解决某一种身份跟话语咬合不正的一种这种焦虑感，而是我想知道这个本来它应该有可能在我的身上生长的这个语言，那它好像看起来有一点点晚到了，可是这个晚到它会发生什么事情。那如果说山地画山地画是一本有声音经验的书，我想对我来说它反而是往未来打开了某一些开关。 山地花山地花这本书它不只跟这个语言的经验有关，我在书里面写到了很多的歌曲，那提到这个歌曲，我其实小时候是一个很喜欢唱歌的小孩子，那书里面其实也提到我自己小时候因为歌声还不错，所以大人就很喜欢叫我表演，我觉得这种表演可能也某部分形塑了我这种个人的人格的一种戏剧化的特质。那我国中的时候其实手边有一台这个录放音机，录放音机但跟我们现在那个录音的这种动作或仪式感有点不太一样，我们要有一个空白带然后放到那个录放音机里面，那我就录下自己唱歌的声音，当然是清唱。那一方面我就觉得哦，好陶醉，我好会唱歌哦，但一方面你录音之后你也会发现，哎，原来我的声音是长这样哦，我的声音也有它的质感，可能也有它的一些瑕疵，而且以前的这种录放音机用空白带这样录，它可能不是那么准确，音质不是那么好，可能有一些程度的失真跟变形。那而且空白带的长度它其实就是有限的， A 面 B 面它最多也不过就是三十几分钟，那你录录录录录，你要录新的歌你就可能要去把它覆盖掉，要去洗掉它。那当然随着我们日后可能有录音笔，然后现在用手机也可以去录音，那这个录音跟聆听对我们来说好像不是技术性那么难，也不是那么艰难或是珍贵的事情。可是同样的，我们在记忆里面我们要去捕捉我们不知道的事物的时候，要怎么样把这一些记忆的过程也录音起来，甚至也重新的再去听它，一样也是有它的艰难跟珍贵。我觉得写作跟录音很像，那个小小的录放音机它带有的某种仪式感跟失真的变化。那所以我觉得可能是因为这样子，我除了在作品里面置放了我，或者是对于例如说有一些歌它可能对整个原住民的社群，或是对整个台湾的社会来说，这些歌曲可能有不一样的意义，我也想把我的这个山地画山地画这个作品本身变成一个歌，或者是说这本书它也像是一个录音的装置，我会录下那些歌在我身上表现出来的状态，对我来说它也像是一个录音或者重新翻唱的一个过程。那如果作品也像是一个录音装置的话，那作品里面它当然会有它想要播放出来的一个声音跟音色。我自己想到一件事情，我在出版山地画之前曾经集结过自己十年之内的诗作，叫做细软。那在散文跟在诗的这个领域之间活动，它会有不一样的这个音色。我自己在高中的时候参加校内文学奖，那时候也是刚开始学写作的时间，那其实高中生我觉得可能阅读经验生活经验可能都很有限，你能够想到的题材也大概在某一个范围之内，而且高中生要参加文学奖一定是急急忙忙的，所以我可能想到了某一个主题，那我就要把它做最好的利用，一个主题我就必须把它写成诗，同时也写成散文。可是在写的时候你会发现到，虽然对高中生来说应该不太知道什么叫做写作策略，甚至对文体的这种分类都会有点模模糊糊，没有那么明确的这一种观念。可是很显然的，当你拿起笔要处理这些题材的时候，他们会有它不同的方式去生长，即使是最不成熟的方式，看起来好像是我去选择他们的表现方式，可是我觉得有时候也像是散文跟诗以他们这个广大世界里面的各种声音在跟我互动。散文跟诗我觉得他们能够承载的不管是讯息量，或者他们能够提供的一些暗示联想的这个作用，其实它会有一个不同的方向感如果那个暗示跟联想会有距离，诗跟散文它会把你带去的地方可能显然会有一些不大相同，但他们因为都有声音的存在，所以都会有各自的节奏感。那我在写作的时候，除了很基本的会在心里或者是在嘴上去念过这些诗跟散文的作品之外，我觉得诗跟散文两者其实也会在我的写作过程里面提供不一样的音色跟节奏给对方。你在诗里面创作诗的时候，可能会出现一些不同的速度感， 在写作散文的时候，诗的速度感有时候也会渗进来。同样是移动，同样是前进，但是我觉得它会有一些不同的推进或者是停靠的一些选项。我觉得这个是在写作上面的声音，我自己觉得很有趣的地方。我觉得讲到录音机，我就觉得有好多我在3D 画里面还没有想到的这个回忆不断的涌上来。我们刚刚讲录音机，有一些录到的，可是有一些录好再删掉，可是其实在这个录音机里面有一些它录不到的，例如说这个空间里面保留不到的，或者是收录距离以外的没有保留下来的。我那时候录音可能在我家2楼的一个房间，可是可能录不到周围的雨声，可能录不到这个1楼我父母在对话的声音，这些还没有练好的声音，没有练习好的声音，收录不起来的声音，它可能都会游移在这个时空当中，等待人我们去把它捕捉起来。那在书写山地画的时候，有一些篇章我觉得也有点类似这样的状况，没有被收录下来。有一个我记忆当中充满很多声音的场景，是跟我们家，因为老家要搬家，老家搬家，那我们剑河的卑南族人，我们会做一些巫术的祭仪，会请巫师来祈福，当然也要跟祖先说，哎，我们要搬到新的地方了，要请他们跟我们一起移动这样子，那要做一些跟巫术相关的仪式。那在这个仪式当中，巫师他一方面会念这个卑南族语的祭词跟祷词，那这部分我因为听不懂，所以当巫师在进行这个仪式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像有一个很神秘的薄膜包裹着这个空间。那在这个祭祀当中有一个环节，是我们每个人要拿一杯米酒，然后巫师要我们在这个米酒上面吹一口气，然后吹一口气之后，你就用你的方式跟祖先说话。那当然我会听到这个米酒，我们吹气在米酒上的声音，可是你也会看到这个米酒好像掀起了一个小小的波浪。那我父亲他可能会用祖语来跟他的父亲母亲，然后跟他我们的祖先沟通，那我们各自用我们自己的话，这个空间里面突然出现了一些有大有小的声音此起彼落在我们之间。那每个人我们有我们自己的困境，也有自己的心愿。我在山地画里面一直想要书写这一个记忆，可是我后来一直找不到一个比较好的方式来去书写它，所以这个篇章最后我在山地画里面是没有完成的。但是我觉得这个活动这个演变，虽然我没有在山地画里面完成它，不过我甚至觉得这可能是一个好的安排。如果在更远之后来写，我觉得我对主语跟声音的感觉可能跟过去不一样，而且我觉得这个经验它是更复杂的，它可能需要一个更敏锐的更细致的这个录制跟播音的装置来面对它。不过我觉得有一件很有趣的事情是，我在去年的3月开始学主语之后，我觉得好像在身体里面真的扩充了某一种接收器。我在去年的4月，那个时候我刚学主语，其实才1个月，然后我就接了一个邀稿，跟说母语有关系。我觉得实在是有够大胆的，这样子，就是说你才1个月而已。但是我觉得这个一个月，它就是一个不会重来的一个月，就跟新婚的蜜月期是一样的。这是我的主语的蜜月期的一个记录。那我当时写的一篇文章叫做《关于买卖》。在卑南语跟阿美语里面，我们的那个鸭子就叫做买卖，那跟我们国语里面说要买东西的这个买卖听起来很像，这样子很同音。那这是我国中同学教我的，所以国中生就很幼稚嘛，因为老师上课可能会就会讲到说要买卖什么东西啊什么什么的，然后大家听到买卖这个词就会开始偷笑，老师就不知道大家在笑什么。然后好像听到这个词，然后脑海里面就会有一些鸭子在那边飞来飞去。可是这个笑点很无聊啊，我到高中上大学，我听到买卖我都还是会很想偷笑，可是就不知道怎么跟人家去分享。但是学主语这个过程哦，其实我们可能要需要缴学费，那你也要缴出时间，你得到新的东西，付出不一样的东西，其实也是一种买卖。那对于我来说，或身为写作者，其实我们也希望去买卖或者是兑换交换更多更多的经验。 那虽然我们都知道声音的经验很迷人也很神秘，那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构成了很多层的这个连结，可是更多时候就是想留留不住，甚至是我去感受到这一些对我来说是新的一个语言经验的时候，例如说剑河卑南语里面有一个词叫做 babak， babak 是翅膀，你在听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好像有一个翅膀正在扇动的感觉，很生动。那我觉得在这个新的声音经验添加进来的时候，在我的生命或者别人的生命，可能就像这个 babak 一样，像一个翅膀扇动。声音对我来说它其实有点像是一个蝴蝶效应，它会展开未来我所不知道的事情。不过我之前在写作这一篇关于买卖的时候，我就更体会到了一种有声书之必要这样子哦，因为我没有办法在这一篇文章里面我所提到的每一个词每一种声音都写下，用例如说用国语用华语去模拟那个音，因为那个音不见得准确，而且它可能也会干扰读者的阅读的速度。最好的方式就是边读，然后你可能按下去，然后或者是说就有一个声音陪着你，就像我刚刚提到的这个 babak， 在文章里面有好几个这样的重叠词，那这种震动感你必须要用听的你才能去体会。那但是在我记忆里面的第一个有声书，我觉得说起来很好笑，是我小学的时候我妈就给了我一个睡前故事的录音带跟随身听这样子哦。可是有一次我前面可能都是一些历史故事啊成语故事，但就不知道为什么有一天我听的那一卷是司马中原说黄色笑话，然后我连黄色笑话这个词是什么词都不知道，这样我就听了一整晚，但你就听到睡着，那何况是这个内容我根本不可能理解。那第二天我就问我妈说，哎，妈，什么是黄色笑话，这样我妈可能就偷偷把那个录音带抽换掉了这样子，我就再也没听过它。不过 我觉得我可能后来日后特别喜欢收集各种黄色笑话，可能跟这个缺憾说不定有一点关系。这个黄色笑话的经验或者是说童年里面跟这些色情可能是直接面对或者擦身而过的经验，有一些也在山地画里面出现。那山地画的这个声音的演绎者，这个子婷老师哦，我觉得他的声音，我自己在当初在听的时候，我觉得他的声音其实跟我有一点点像，这样很柔和。那但是子婷老师的声音也带有一种疗愈感，但是在某一些地方也有一种很调皮的感觉。在山地画里面有一篇文章叫做《老虎在哪里》，那讲的就是我小时候偷打色情电话的这个经验。那但是透过子婷老师的这个声音的演出哦，这里面他必须有一个偷偷摸摸的感觉，但是同时他还要模拟色情电话的笔端这一个煽情的甚至带有一点点滑稽感的这个声音哦。我觉得这篇文章是我写起来我自己觉得很轻快也很荒谬的一篇作品，可是在这个不一样的声音的表演之下，我觉得会把我们带到另外一个不一样的这个声音空间里面，很推荐大家。刚刚提到了这一些声音经验的变化，以及我自己因为学习主语可能带来了一些不同的新的想象，其实在空间上哦，或者是说我跟我自己父亲的原生部落剑河部落之间的关系也在去年有一些改变。我在八九月的时候，我们家因为在书里面可能有提到，因为七岁的时候就因为工作的关系我们就一直住在池上，那我其实没有很长的时间可以待在这个剑河部落，但今年八月跟九月我在剑河部落住了两个月，是用不一样的方式去感觉到部落的空间里面人际跟语言的各种互动。我觉得那个也不一定说像是寻根啊，或者是说弥补的这个过程，而是你就是真的把自己放到一个新的这个环境里面。说新也很奇怪，因为我小时候也在这边成长过，所以那个时间跟空间的关系就会变得复杂起来。那未来的写作当然不可能回避这个经验，但是对我来说它可能未来的创作不见得是一个主语创作的历程啊，或者是日记簿。就像刚刚提到的这个录音机，我觉得身体其实是声音的可能是一种容器吧，身体跟声音它可能都会继续旅行，那而且它还在进行当中的旅行。所以我觉得未来的这个写作 它可能比跟山地画一样，它都很适合用有声书来去表达，甚至我们可以寻找不一样的方式，让声音跟文字跟我们各个人之间的这个经验有不一样的连结。那我希望可以还有这个机会，借由我未来的创作，为读者跟听众带来更多的声音，更多不一样的存在的状态。
想听，爱听，就在静好听。